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现在，就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。我小的时候很会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排行第七，上面有六个哥哥姐姐，总觉得自己没有人注意，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我做取笑的对象，我越是哭，他们越觉得好笑。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，总喜欢听姐姐们讲故事，他们就对我说，从前啊，有一只小鸭子，跟着哥哥姐姐们到树林里面去玩，看见高大的树木，绿油油的草地，鲜艳的花朵，还有五花十色的蝴蝶，小鸭子高兴极了，追着蝴蝶到处跑，跑啊跑啊的，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，天也黑了下来，一阵大风刮来，天空忽然之间黑云密布，闪电雷轰，大大的雨点打在小鸭子的脸上。这个时候小鸭子才发现哥哥姐姐不知道往哪里去了，他到处找也找不到，大声呼叫也没有人回应，小鸭子在树林里面迷路了，怎么办呢？到底小鸭子有没有找到回家去的路，我永远都不知道，因为姐姐们讲到这里，我已经哭得没有办法听下去了。这个没有结果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叫我对人生没有安全感。过了几年，大概九岁的那一年中秋节，我们一家在院子里喝着酸梅汤，吃着花生米、菱角，还有我所最喜欢的杨桃。那天晚上秋高气爽，圆圆的月亮美极了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坐在我自己的小木凳上，看着挂在半天的月亮，我整个人被迷住了。后来天起了一阵微风，天上开始飘来一朵朵的云彩，渐渐地把月亮笼罩起来，更加增了几分的神秘。后来风越吹越盛，一片片的浮云被风追赶，变幻无穷，一时像一只可爱的小狗，一时又变成一只猛兽，一时像个光明的天使，一时又变成可怕的魔鬼。我的心开始打颤发抖，害怕极了，就放声大哭，把全家的人都吓坏了。十四岁的那一年，我爸爸的生意失败了，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债务，每天都有几百人到我们家里来讨债，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，用脚踢我们家的大门，用手敲打我们家的窗子，向我们破口大骂，还有人丢石头打我们。我吓得躲在饭厅的餐桌下面，连吃饭也不敢出来。爸爸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讨，收拾了一些衣服，撇下了妈妈和我们几个幼小的孩子，离家出走，一去就再没有回来了。本来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忽然之间变得支离破碎。这一次我没有哭，我的泪已经流尽了。人生的际遇就好像天上的浮云，变幻无穷。一次意外的车祸， 可以夺取你的健康，一场火灾可以毁掉你的家园，一个错误的抉择可以叫你悔恨终身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。
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该喜乐；富足的降卑，也该如此。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，在他所行的事上，也要这样衰残。
这三节的经文，简单扼要的指出来，人生的际遇变化莫测，一朝一夕之间，贫穷的可能变成富有，富有的也可能变成贫穷，就好像田野里的花，一夜间长起来，鲜艳美丽，但是被太阳一晒，热风一吹，就枯干凋谢了。对于这些人生的变数，雅各说，我们基督徒不但要用平常心来看待，更要以喜乐的心来迎接。首先，雅各提醒我们，人生好像花草一样。雅各形容人生好像花草，有三重的意义。第一，花草是神的杰作，正如人的生命是由神所造。每当我们到郊外去郊游的时候，看见青山绿水，看见树木参天，看见花朵遍野，我们会惊叹神创造的奇妙。是的，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的设计，都是神伟大的工作，他用全能托住万有，宇宙万物都由他管理，我们人类更是他创造的中心。他创造万物的时候，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。可是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他却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，而且把灵魂安放在人的里面，使我们与禽兽有区别，叫我们能分辨是非，叫我们可以与神交通，更叫我们渴慕在永世的里面与神在一起。第二，花草受尽了环境的影响，日晒雨淋，正如我们经历人生种种的考验。野地的植物平日受到地土的供养，太阳的光照和雨露的滋润，生长茂盛，开花结果，有时候却受到烈日的煎熬，大水的冲击和冰雪的摧残。正如雅各说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康庄大道，平步青云，有的时候却忽然遇着暴风，危难重重。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在的依靠神。第三方面，花草生命脆弱，不能长久， 正如我们人生短暂，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而且没有人可以担保活得长命，也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。所以我们不要夸口今生有什么成就，也不要依赖世上的名誉地位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都不能长久。雅各用花草来形容人的生命，要叫我们知道，生命是神所赐的，是由神掌管的。人的生命是脆弱的，是多变的，更是短暂的。我们要学习凡事信靠主，交托主，顺服主的安排，才能够天天喜乐，凡事谢恩。
短短五章雅各书，内容精致丰富。书信中提到试炼与试探，听道和行道，虔诚与待人，信心及行为，言语和智慧，责备及劝告，信心和祷告。这些课题的研读能帮助信徒改正错误观念，将信仰落实于生活中。欢迎您与陈灵馨牧师一同研读新约雅各书。
今天我们研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。雅各提醒我们，人生的际遇变化莫测，一朝一夕之间，贫穷的可能变成富有，富有的也可能变成贫穷。就好像田野里面的花，一夜间长起来鲜艳美丽，但是被太阳一晒，热风一吹，就枯干凋谢了。我们先来看卑微的升高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第一章第九节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该喜乐。卑微的人，就是那些没有地位、没有权势、不被重视、被人看不起、被社会遗忘的人。他们多半都是安分守己、刻苦耐劳、对人生不存非分之想的人。卑微的人升高，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是少见的事。偶然在报章杂志上面，我们看到特别的报告，说什么公司里面低薪的职员因为工作勤奋被老板赏识，不但提升的职位，还把女儿下嫁给他。又什么穷家的子弟，家里面连油灯都点不起，竟然在联考中中了状元，被国家级的名校录取，而且颁发了全额的奖学金。卑微的升高，实在是不常有的事，是偶然发生的时候，大家听了又羡慕又妒忌。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是神格外的恩典。雅各说，卑微的弟兄升高，就该喜乐。我们卑微的升高，不要单单的以为是自己努力的成果，更不要以为是运气好，要知道这是神格外的恩典，应该快乐感恩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第二，让我们来看富足的降卑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第一章第十节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富足的降卑正与卑微的升高相反，就如事业受挫折，受尽人的轻视，或是生意失败，经济崩溃，或是遇着天灾人祸，家破人亡，这些都是叫人痛苦难过的事。雅各说，富足的降卑应该跟卑微的升高 一样的喜乐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、第十一节，第十、第十一节，我们再来念一遍。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人生就像野地的花草，随时有各种的变数，随时遭遇各种的患难，而且人的寿命不能长久，人的生命也好像花草一样脆弱，随时都会凋谢，随时都可能死去。所以我们不要为着人生不幸的遭遇过分的忧伤难过，也不要为着失去了的事物念念不忘，以致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喜乐。我们记得使徒保罗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，他却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可见保罗在降杯的时候仍然能够靠主喜乐。那我们就问，神为什么要叫富足的降杯呢？这里我提出一些的原因。第一，因为人有了钱容易自高自大，富足的人常常因为自己的金钱和名利自以为比别人高尚，自以为比别人强，他们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，他们讲起话来蛮有自信。所以有钱人容易看不起别人，有钱人会以为自己了不起，有钱人容易自高自大。主耶稣说，凡自高的必将为卑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也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以富有夸口，也不要因为富有自高自大。第二，因为人有了钱容易依靠钱财。主耶稣指出，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，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钱财。其实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世界上面许多宝贵的东西都是金钱买不到的。金钱可以买华丽的房屋，却不能买温暖的家庭。金钱可以买食物，却不能买胃口。金钱可以买欢笑，却不能买喜乐。金钱可以买同情，却不能买爱情。金钱可以买享受，却不能买幸福。金钱可以买床铺，却不能买安眠。金钱可以买药品，却不能买健康。金钱可以买人寿保险，却不能买永生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面思想着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怎么办？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 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从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依靠钱财的人以为有了钱就有一切，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他们只顾今生的享受，忽略了永生，是又可怜又可悲。所以我们要持定永生的盼望，不要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牢笼我们的心。神喜欢把各样美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，可是如果我们爱神的恩赐过于爱神自己，把神的恩赐变成了我们的偶像，追求钱财过于渴慕神，依靠钱财过于依靠神，神就必定收回他的恩赐，叫我们降卑。第三，因为钱财不能满足人的心。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说，人的心比地球还大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把全世界放进你的心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心还是不满足。我的爸爸迷信算命，但是他却不相信算命先生，所以他自己在家里面算自己的命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看着爸爸算命，他算了一次觉得那一支签不够满意，就再来一次。有的时候越算越好，他就很高兴，但是有的时候越算越坏，他就很生气。这样一次又一次，到最后抽到一支签，他看也不看就去睡觉去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每一次他抽到这一支签，他就看也不看就去睡觉呢？所以有一天，我趁着爸爸去睡了，我就偷偷的抽出那一支签来看，原来上面写着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意思是说像我爸爸这样不满足的人，就好像一条蛇想要把大象吞到肚子里面去一样，简直是贪得无厌。有钱的人总是想得到更多的钱，因为他空虚的心灵金银财宝没有办法满足，他会日思夜想怎样可以发财，他会不择手段，为的是要满足他的私欲。贪财叫人不知足，贪财叫人败坏，贪财叫人愁苦，贪财更叫人离弃主。我们信主的人切切要除掉贪心，免得神叫我们降卑。那神为什么又叫卑微的升高呢？看过了为什么神叫富足的降卑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叫卑微的升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施恩给人是有属灵的原则的。让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。第一处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圣经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在这里神应许我们，只要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乐意的奉献给神，神必照他丰富多多的加给我们，把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身上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许多的基督徒忽略奉献十分之一，以为奉献了多少自己就少了多少，这是最无知的想法。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真的需要我们的钱吗？他吩咐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给他，只是要试试我们，看我们爱他有多少，顺服他有多少。只要我们爱他，信靠他，顺服他，照他的吩咐去做，他要加倍的恩待我们，抬举我们，叫我们升高。第二处的经文 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我们看第八跟第十一节，第八节跟第十一节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十一节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，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多施舍给那些贫穷的人。这样我们就成了神施恩的管子，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流到许多的人的身上，叫许多人蒙恩，叫许多人感恩，神的名也就因着我们的善行得到更大的荣耀。神叫富足的降卑，要叫人信靠他；神叫卑微的升高，要叫人荣耀他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这里。